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叫尔燕，今天非常的高兴，也很荣幸来到 Santa Rosa 华人基督教会跟大家见面。我是第一次来，我是南方人，你看我个人就特别小。对，那很感谢刚才小武弟兄做的一个简短的介绍。好，那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思想的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是使徒保罗在他年老力衰身陷囹圄即将走到他生命终点的时候写给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的一句叮嘱。那这句话呢，与其说是一个建议，不如说是一道命令，是保罗侍奉一生的总结，也是交托给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大使命的核心。这句话就是我们刚才一起读到的，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我今天的讲道呢，就会侧重在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得时呢？就是环境顺利，人心敞开，身体强健，资源充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常说这个环境是开门的，我们去传福音，对方就敞开心来接受，对我们这个传讲的人也是非常的接纳，也是我们感觉比较方便的时候，比较顺，可能就顺便就去传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称为得时。那什么叫做不得时呢？就是环境艰难，人心刚硬，自身也软弱，前路还感觉迷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感觉到有这样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环境好像没有开门，好像是关上了这个门，然后我们一传呢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对我这个人呢也很不接纳，很多的攻击，也有很多的不方便，可能工作太忙了，事情太多了，自己身体也不太好，不舒服，有很多的这些的不方便。但是保罗的命令是什么呢？他说不要让你所处的环境来定义你传道的热情，而是要让你所传的道来定义你所处的环境。保罗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无论环境如何始终忠心传道使命的最佳例子。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为主的福音宣教事工奉献了一生，他曾经是热心迫害教会和基督徒的法利赛人，但自主耶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来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整个的生命就完全的被翻转，有一个热心迫害教会的人悔改，成为传播福音最广的初期教会领袖。他特别奉派做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先后三次踏上这个宣教的旅程，足迹遍布亚细亚和欧洲，在各地都领人归主，建立了教会。我们纵观使徒行传中对保罗宣教行程的记载，我们发现虽然他一路上都有这个圣灵的引领，保罗自己也是这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他第一次去宣教的时候就在各个地方都建立了教会，并且他这一路上都是有圣灵的引导。那按照我们常规的想法，我们就觉得保罗他的整个宣教一定是非常的这样的顺利的，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充满了各样的艰难险阻，并且是逼迫重重。比方说在他第二次的这个宣教之旅中，他被圣灵禁止不能够在亚细亚这边待着，然后在夜间的异象中有一个马其顿人向他呼求，他听到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声，说求你过来帮助我们。哇，他听到这样一个马其顿的呼声，我们这边需要很大呀， 马其顿人这样说，请过来帮助我们吧。啊，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想，哦，马其顿那地方的人一定都是非常的渴慕真道的吧，保罗去的那里一定会大受欢迎，受到 VIP 的这样的一个礼遇，对不对？啊，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他到了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是在腓立比，他到腓立比之后就成了阶下囚，就下在了监牢里面。如果在我们来看，我跑去传福音，我听到了啊，看到了异象，我听到了圣灵的带领的声音，结果我一过去我就坐牢了，大家觉得这个是得时的吗？啊，可能你觉得保罗这个在腓立比吃牢饭已经算可以了吧，好，这样愿意为主哈，不顾艰难的去传福音。但是没想到接下来的还有比这更糟的，他去到下一个城市铁撒罗尼加的时候，结果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因为嫉妒就耸动全城的人，引起骚乱，最后保罗不得不连夜离开铁撒罗尼加。你说离开了也就完事了，结果呢，他去到下一个城市在比利亚的时候，这些铁撒罗尼加的犹太人听到保罗在比利亚传道，他们又追过去继续的来耸动扰乱逼迫，让保罗不得不又离开铁撒罗尼加去到南边的雅典。好吧，那去到雅典又怎么样呢？他在那里仔细的观察，在一个街道上，在市场上看，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他讲了一篇非常处境化的道，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适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啊文化，这样的一个认知。但结果呢，反应平平，大多数在场的雅典人都没有啊表示出对福音的一个合适的回应，无动于衷。所以比起一开始听到的马其顿的呼声，这样的环境看上去好像都不是得时的，对不对？保罗本人好像也没有大受追捧，但福音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艰难和挫折中来撒种和收割的。哪怕是在最后，对不起啊，我忘记了方言哈。哪怕是在最后，去到他心心念念一直想去的罗马，结果呢，也是以被捆锁的方式去的。他一直都很想去罗马，最后神也带领他去了，但是却是以囚犯的身份去的。那在这个去往罗马的途中，他也经历在凯撒利亚两年的这样的被监禁，然后也经历这个非常惊险的马耳他的海难，最后到达罗马之后也是继续的被软禁。但是保罗即使在这样的锁链中也从未停止传道，他的见证对象从这个犹太领袖、罗马的总督，到百夫长，到水手，到囚犯，到这个马耳他岛的岛民和罗马的百姓，他的囚徒的身份反而为他提供了这个向罗马最高层官员来传讲福音的平台。感谢主，神的计划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真正的在锁链中得自由的传道者，他不是让环境来定义他传道的工作，而是用超越环境的信心让所传的道来定义他所处的环境。还记得保罗作为囚犯被送往罗马的途中所遭遇的那一场可怕的海难吗？船在这个风暴中失控了多日，所有的人都绝望了， 船在风浪中飘来飘去，他们不断地把船上的货物卸下来，又不敢吃，就等着死了。好，在这样的绝望当中，但是保罗却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散，唯独失散这船。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的使者对他说的话，在所有人看来，这是在等死的不得时的时刻，但是在保罗看来，这是见证神信实的得时的时刻。他向整个船的人传讲了希望和信心，结果整艘船276人，他们的性命都因着保罗而得以保全。保罗在这个不得时的风暴中成为了得时的安慰者。不单是这样，保罗在这个不得时的监狱里面也写出了得时的书信。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正是在罗马阴暗的牢房里面等待最终的判决。从人的角度看，这一定是最不得时的时候了，没有自由，没有讲台，听众受限。但是他却在狱中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四卷，这四封称为监狱书信的瑰宝。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里面，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在保罗看来，监狱不是福音的终点，而是福音进入罗马帝国核心军营的新起点。锁链虽然锁住了他的身体，却锁不住神的道。他在不得时的环境中专心做了得时的工作。反观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等待得时的时刻？等我退休了，等我孩子长大了，等我工作稳定了，等我准备得更充分了。但是神常常在我们认为的不得时的当中，给我们搭建最独特的讲台。可能是我们的生活压力，可能是在我们的工作的困境中，甚至是在我们个人的病痛当中，神要使用我们的不得时，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今天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你的监狱和风暴在哪里？那可能就是神要你传道的工厂。暗示之后，蔡淑娟的故事也是一个超越环境，在不得时中看见神得时的作为的例子。可能我们很多人听说过蔡淑娟的故事，啊，她也是在北美啊。蔡淑娟在清朝末年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官宦世家，她的父亲是当时的江苏省的藩台，这个官位也比较高了。好，那蔡淑娟她在16岁的时候，在这个宣教士举办的这个明德女子学校归信了基督。那她信主之后，就遭到了家人的极力的反对逼迫。可以想象，她是一个官宦世家的官小姐，她来信了耶稣，那整个家都翻天了。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极大的逼迫，他仍然靠着主刚强喜乐。后来他带领全家，连同仆人婢女一共55人，所有的家人、所有的亲人，包括在他们府里面的这个下人仆人，好， 全部都信主了，55个人，非常了不起。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曾跟着其他的同道人一起周游四方布道，足迹遍达大半个中国。但他面对要选择，是等候了5年的未婚夫，还是选择主的时候，虽然他内心也激烈的挣扎，但是最后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主，一直保持了独身。当他41岁的时候，他突然患了这个恶性的疟疾。当时因为这个医疗条件因为环境的整个的限制，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准确的诊断，导致他的病情恶化进展，最后他的眼睛就无法见光，并且呢他的行动也不便只能躺在病床上面。所以他身困暗室，卧床超过半个世纪之久。面对被困在黑暗的房间里面，那房间就要每一天都，不管是白天晚上，都要拉上这个厚厚的窗帘，不让这个光线透过来。房间里面也不能够开灯，他出来在卧室出来都要戴一副墨镜，在房间里面就是不能够有这个光线，并且当他发病的时候，全身的骨头都是很痛的，所以他一直都是躺卧在床上。但是他说，我从来没有问主为什么，我只问主，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我们想一下，我们常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早就忧忧愁愁，郁郁寡欢，抑郁求死了。如果我们不小心摔骨折了，要在床上躺个3个月4个月，我估计很多人都觉得很郁闷，要躺上个1年半载的，2年3年，哇，不得了了，肯定是怨声载道肯定是整个人都很消沉。但是他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在病床上一躺就是50多年，他不但没有抑郁寡欢他是从主的手中接过这个试炼的杯，没有半句的怨言，并且还能够充满了喜乐。他的生命鼓舞激励了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拜访者。很多人去探望他的时候，开始都带着一个同情的心理，想想太可怜了，是吧结果去到他那里见到他的时候，听到他的这些安慰的话语，听到他这样的在患难中的坚韧，并且看到他那个喜乐的容颜的时候，他们空空的去，却淋漓饱足的离开。很多人应着他的见证而信主。他的一句名言是，我以床为讲台，以暗室为工厂，以长久的病痛为我的终身伴侣，以成千得救的灵魂为我的奖赏。他像保罗一样，活出了超越环境，无论得时或不得时，都忠诚于主，忠诚于主，忠心于使命的人生。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能你觉得这些属灵伟人和前辈，他们的高度实在是太高了，我们够不着，我们都只是一些普通人。但其实哪怕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兵，同样也可以活出超越环境的使命人生。以我自己为例，我出生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小县城也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我是家里面的第一代的基督徒，也是第一个信主的。2004年就是在21年前，我来到美国的密西西比州留学。在一次华人教会的 聚会当中啊，当时我所在的读书的城市是没有华人教会，就是去到临近的一个城市，我在那里听到了福音。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就信了主，当时心里非常的震撼，说有这就是真理啊，怎么没有人来告诉我，让我在国内这么20几年都是在黑暗当中这样的被蒙蔽。所以无神论背景的我当时听到福音真理后内心非常的震撼，2周之后就受了洗。在我受洗的当天就被几个美国的年轻的弟兄姐妹邀请去参加在他们家里面的一个祷告会，那个祷告会的主题就是为万国祷告。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跟着他们每一周去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啊，为其他的国家的人，为他们的能够听到福音来祷告。所以一开始神就把这个宣教的种子放在我的里面，让我知道福音是为万民来预备的。我在那边一边读书也一边参与在校园团契的侍奉。我们当时在Hattiesburg， 在那个小小的地方连中文查经班都没有所以我们就自己开始邀请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组建团契，我们一起来查经在那边大概2年半的时间，我们参加这个祷告会，我们有6位当时一直坚持祷告的弟兄姊妹其中有5位最后都进入到了宣教合场，感谢主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年轻人。那我在那边毕业后工作了1年，2009年的时候我就辞职去神学院进行装备。到2011年神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迫切地向神祷告，寻求他对我生命的呼召。神也给我预备了机会，让我有机会去到东南亚有一次访宣的旅程。在那一次访宣的旅程当中我是去到泰国1个月，然后在缅甸也待了10几天还有马来西亚当时去到泰国，在那个曼谷的苏瓦拉蓬机场那里一下飞机就看到10几个大概3-4米高2-3层楼那么高的他们那个偶像就伫立在他们的那个国际机场那里，当时看到是非常的震撼的所以在2012年我就申请加入了中信差会，被差派到泰北的合场向当地的泰国人传福音。到了那边之后，先开始的时候就是学习泰语。2013年国内有一个贺岁片叫泰囧开始热播，随着这个贺岁片泰囧的热播，就开始有大量的中国游客涌入到泰国。在那之前还没有多少国内的同胞去到那边旅游。那因为有这个大量的中国人去泰国旅游，我们知道泰国也是旅游业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泰国就掀起了一股学中文的热潮。学校里面下至幼儿园上至大学，社会上面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街头小贩都想要学几句中文，所以呢我也开始以教中文为媒介来接触泰国人那个时候我们也有在这个清迈皇家大学里面教中文也有在几个幼儿园给小朋友教中文包括这些政府部门像清迈省政府厅还有移民局我们都有给这些政府官员教中文。那到2016年神特别的开门，让我有机会进入到当地的女子监狱里面来教中文。那个时候就是女子监狱他们大概有2000多个犯人但是他们也比较人性化就是有给他们一些的这种工作坊，帮助他们以后出去之后可以有一个谋生的技能所以他们也有这个工作坊帮助他们在监狱的时间里服刑的期间呢就有这个一个职业技能的训练。我们当时呢是去到一个 关于泰式按摩，好，可能你们也听说过哈，泰式按摩也是比较出名的，好，是游客的经常的一个必选的项目啊，所以在那个泰式按摩的工作坊里面哈，他们就有这个学习啊英文啊，在我之前有一位美国宣教士在那边教英文的方式进去已经9年了，好，那到16年的时候神特别开门啊，我就是跟他配搭，以教中文的方式与他一起，那那个时候正好中文是非常的火热的，以前的按摩院的游客哈顾客80%-90%都是欧美人士啊，但是后来几年全部哈90%都是中国游客啊，所以学中文的需要非常的大。好，那我们在那里也见证了神的工作，结了一些福音的果子，因为泰国人信主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深受这个佛教的影响，好啊，但是我们在啊女子监狱里面，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群体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动工啊，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向福音来敞开啊，所以我们在那边啊也带领了一些的啊女囚哈信主，他们大部分都是20岁-40岁之间，那大部分呢都是跟毒品有关的啊，所以他们的刑期也很长，大概是至少是25年以上啊，所以也是非常的可惜哈，在这他们一个比较年轻的年纪哈，要在监狱里面啊服刑那么长的时间啊，但是我们很感恩能够有机会以教中文的方式进去啊，并且能够跟他们传福音啊，可谓是一个得时的季节。但是也正是在那一年，我的母亲被检查出来患了肺癌，我的外婆也是这个肝癌的晚期，我的父亲则是这个老年痴呆症，好，需要有人24小时的照顾，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得不在中国和泰国两边跑，啊，因为我是在美国信主哈，所以我当时在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连接的教会哈，所以就非常的困难。到2017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和外婆都相继离世，父亲的照顾也啊越来越迫切这个需要，那我自己的这个健康也出现了这个严重的透支，需要调理，所以在2019年初我就回到了国内。当我回到国内的时候，发现中国在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大环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几乎所有的这个外籍的宣教士、外籍的工人都被迫离境，那没有人能够在里面待着了。好啊，这些白面孔的不用说了啊，就连香港的、韩国的这些亚洲面孔的也都不能够留在里面啊，像西北的工厂哈，那整个就是处于一个崩塌的状态，因为本土的工人还没有能够起来啊，所以啊很多的工人被迫离境啊，很多的家庭教会也面临这个被取缔啊，政府要求你登记啊，如果啊不登记的话就会面临取缔，聚会呢也是被冲击，逼迫此起彼伏啊，我回去之后也发现几乎就跟外界就失联了，就好像进入到一个黑盒子里面哈，因为很多的这种啊，以前在国外比较方便的这个什么 Facebook 啊、Google 啊、啊 YouTube 啊，啊这些都不能够用了，好 ，Gmail 也登录不上去啊，在外面这个什么 WhatsApp 啊、Line 啊哈都用不了，好，那只剩下微信，但微信又很不安全啊，所以渐渐的啊，就跟外界也失联，再赶上这个新冠疫情的大爆发，好，3年的时间。啊，可谓是遇上了非常不得时的一个境况。在这个时候，啊，我的老家，啊，老家的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也就是20-30人的规模，哈，也受到了冲击。那我的老家是在湖南的一个湘东的一个小县城。那湖南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啊，这个福音的硬土。戴德生在世的时候，哈，啊，他说过。啊，当时中国有两个福音硬土之一最难的，其中一个就是湖南，啊，那他本人也是在长沙，哈，在长沙的时候呢，最后离世，哈， 所以湖南一直以来哈都是一个福音的印度可以说是汉族教会里面的一个垫底的哈，就是一个宣教的洼地所以我回去之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赶上了宗教局来了一群人冲击了我们的聚会，所以周天被迫就分散成这个小组的聚会。那我也开始带领老家的教会做这个转型。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过去很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之前是在三次没有得到很好的牧养，生命也很多的不成熟，缺乏这个正确的教会观对教会的委身以及对权柄的顺服等等问题所以呢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攻击毁谤和误解也让我亲身体会主耶稣被人弃绝和辱骂的这样的滋味。如果是看着环境可能就无法走下去了，但是当我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在风暴中相信主的同在和掌管，我又能够恢复无论得时还是不得时总要专心的信心。所以在此也恳请弟兄姐妹们多为我们祷告国内的环境是比较的挑战但是主仍然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的用祷告来托起求神帮助我们。好这里有两个图片这个是我们当时在泰国在这个清迈女子监狱我们教中文当时也有这个泰国的公主她也来视察这个监狱的工作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我老家我们现在聚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大家围着桌子坐一圈然后有点好像有点像茶话会的形式让我们就是一起来学习什么话语，一起的讨论分享。好，最后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践行这一句经文？勿要传道，这是使命，不是选择。勿要一词语气很强烈，意味着这是一个命令，是必须做的事。传道不是牧师长老的专利，是每一个蒙恩得救之人的天职。我们的身份首先是基督的见证人，然后才是其他的身份。宣教也不是宣教士才去做，我们不做宣教士，但我们可以做宣教的事，可以为宣教士和他们的工作祷告，关怀他们的需要，也可以透过奉献支持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所需。第二个，无论得时不得时，这是心态，不是环境。我们要摆脱对环境是否合适的依赖，顺境中我们传讲感恩，逆境中我们传讲盼望，健康的时候我们传讲赐生命的主，病痛的时候我们传讲安慰的灵。不是让环境来主导我们的信息，而是让信息照亮我们的环境。第三，总要专心，这是方法，不是冲动。专心意味着持之以恒，心无旁骛，有策略，有智慧。它不是三分钟热度，而是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也就是要用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有智慧的很久的去做。我们可以用生命传，活出那爱的见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也要用口来传，随时的分享你的信仰故事、你的见证和基督的救恩。我们还可以用行动来传，哪怕是一杯凉水、一个拥抱、一次真诚的帮助，都可以成为传道的一部分。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们， 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过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他却应许当我们奉他的名出去的时候，是万民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份的同在以马内利，就是我们能在无论得时不得时的环境中都勇敢传道的最终的底气。不要再去看环境是否得时，而要问自己是否专心。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像保罗一样的，在顺境中感恩着去传，在逆境中信靠着去传，在富足的时候谦卑的去传，在缺乏的时候经历着去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忠心的有智慧的去传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超越环境的忠心的传道者。阿门。好，谢谢大家。